Thank you, Brother Bayless and Brother Pierce.
感谢贝勒斯弟兄和皮尔斯弟兄，你们唱的真美。我也感谢今天到场加入我们的贵宾，感谢他们为教会青少年和年轻成人以及福音进修班和研究所所做的一切。我也感谢在座每一位，能够跟各位共事真的是非常美好。我一直期待能与你们一同参与这场重要的聚会。在为会议做准备的时候，我请求主让我知道他希望我们为他在课堂上以及家中的儿女做些什么，好让他们受益。在许多静谧的时刻，我感受到主赞许你们毫不懈怠的努力和所做的牺牲。我也感受到他有多么想祝福你们和你们的家人，以及祝福你们的学生对他的爱子有见证并且爱他。这无法单靠更多或更好的课程训练或科技成果来完成，因为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取代我们学生在生活中感受到上天的奇妙影响力。我们所盼望的成果全然是慈爱天父所施的恩赐，也需要天父在每个人生活中施行奇迹的大能才能实现。这需要我们运用更大的信心，因为奇迹的先决条件是信心。达林乌克斯长老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但是他接着说，有行为却没信心，这种信心是死透了。换句话说，我们一切的辛勤努力若不是凭着信心去做，就不能得到所渴望的结果，因为信心是行动的原则，也是力量的原则。我们加增并汇集而成的信心向主表示，我们依靠他，信赖他的大能来启发、转变、强化、准备和保护这新生的世代。这份对救主加增的信心能增强我们的教学，强化我们邀请青少年和年轻成人参与福音进修班或研究所或阅读经文的力道，甚至能够巩固我们与父母和圣职领袖之间的关系。因此，在接下来几周和往后数个月，可否请各位与我一起祈求天父加增我们的信心？我相信他随时准备好帮助，只要我们愿意祈求。约瑟·斯密教导，为了运用对神的信心，我们必须正确了解他的特质、完美之处与品格，以及知道我们在人生道路上所追求的事物乃是依照他的旨意。这两项都要求我们运用信心这项行动的原则。在最近的总会大会上，罗素·纳尔逊会长分享可以让我们达成这两项要素的要求的一个方法。他说，我们越认识救主的传道和使命，越了解他的教义和他为我们所做的事，就会越明白他能为我们的生活提供所需的能力。今年稍早，我请教会的年轻成人每周圣化一些时间，用来研读标准经典中耶稣所说所做的每一件事。我邀请他们将 Topical Guide 针对耶稣基督所引述的各项经文当作他们个人的核心课程。我提出这项挑战是因为我自己已经接下了这个挑战。在 Topical Guide 中，跟耶稣基督相关的主要标题和57项副标题旗下所列的每一节经文我都读过并画上底线。结束这令人兴奋的活动以后，我的妻子询问我，这对我有什么影响呢？我告诉她，我整个人都不一样了。我想提醒各位注意此项邀请，因为我亲自见识过这种专注研读的好处，并知道我们更加了解救主并更爱他，对他的信心就会更加增。像我早先提到的，约瑟先知教导信心的另外一个重要要素，也就是学习将自己的生活对准主的旨意。为了说明这件事，请容我跟各位 请我跟各位分享在座的母亲都能够了解的例子。希利斯特·戴维斯是三个孩子的年轻母亲，她的小宝宝每天夜里都会不时醒来。她开始祈求她和宝宝能够得到足够的睡眠，但是她的祷告似乎没有得到任何回答，所以她想更了解祈祷，想知道为什么她没有获赐宽慰。她从经文指南上学到，如果我们所愿的与基督所愿的相同，就真能奉基督的名祷告，然后我们祈求正当的事情，这样神才可能赐予我们。有些祈祷没有获得答复，是因为他们不能代表基督的愿望，而是出于人的私欲。因此，希利斯特决定将自己一直在祈求的事情列出来，列出一份清单后，他意识到他的祈祷大多都是在祈求天父满足他的需求，也就是要求神改变他的处境。于是，他决定再列一张清单，这次要写下他确定天父要赐给他的事情。当然，这两张清单并非完全矛盾，因为神爱我们，也希望我们快乐。但是这个小小的练习，却让他学会一项重要的真理。虽然他想改变的是自己的处境，但神却想改变他。因此，他决定修正祈祷的方式，让他的意念与天父的旨意更加一致。他写道，我想出了一个公式来帮助我做祷告。这个方法就是，每当你祈求自己想要的，又不太确定那是不是神要给你的事物的时候，就要加上一句，但如果没有的话，接着再加上你确定神要给你的事物。比方说，天父，请帮助我今晚能睡个好觉，但如果没有的话，请帮助我有足够的精力，让我还能心情愉快地努力去做。天父，请祝福我孩子的病情好转，恢复健康，但如果没有的话，请帮助我们信赖你，对彼此有耐心。天父，请祝福我能被朋友接纳，但如果没有的话，哪怕我感到被人排挤，也请帮助我待人和善慷慨。他接着说，我这样试了差不多一年，现在我可以说我祷告的成功率像云霄飞车一样飙升。我觉得我终于实现了祷告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我想要的事物和神谈判，而是要让自己的心意与神一致。另一个我意想不到的好处是，我不再像从前那样畏惧艰难的处境，害怕得不到我想要的东西，因为我已经看到也感受到神回答了我的祈祷，不管我的愿望还是我的，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希利斯特的经验是个模式，能帮助我们的祈祷，并运用信心这项行动的原则。明确地说，信心不会剥夺我们的孩子或学生的选择权，信心也不会移除我们生活中的种种考验和挑战，但信心有助于我们好好持守，甚至从艰困的环境中有所学习，也会改变我们看待学生和子女的方式，以及为他们祈祷的方式。信心会改变我们在课堂上与家中互动的方式。信心会帮助我们在日益邪恶的世界中满怀着希望、快乐和乐观的感觉的态度。信心会创造获得个人启示的机会，也会给我们的教学带来力量。信心会将我们的见证传入所爱之人的心中。真正的信心会泯除自圆其说，会引人自省，引领我们真诚悔改，获得有意义的成长，促使我们不再一昧寻找期望他人改变的解决之道，并避开这种思想陷阱。比方说，有人会说，如果父母或教会领袖给我更多的支持，事情就会好转。这样的想法并不是仰赖救主，自然也不会获得他的力量，这不会创造我们所需要的奇迹。如果我们有足够的信心，真诚地祈求神改变我们，并将我们塑造成他手中的工具，我们就会有足够的能力去完成主的事工。即使在我们感到无法胜任和不胜负荷的时候也是如此。我年轻在准备传教的时候学会了这个道理，我一直觉得我会去传教，但在我年轻的岁月里，这个想法让我一直十分不安，因为我对于在众人面前说话一点都不自在。我有个阿姨，现在仍会说，在我十几岁之前，她都没看过我的眼睛，因为我总是低着头走路。国中的时候，我的一门戏剧课拿到了丙， 那是及格边缘的成绩。我就是没办法站在全班同学面前，连照着写好的剧本念都做不到。我收到去墨西哥传道的召唤之后，我和哥哥被要求在青少年炉边聚会上演讲。我讲了大约五分钟，剩下的时间都是哥哥包办。如果说在所有教会中听过最糟糕的演讲是那一场的话，我一点也不觉得是一个夸张的说法。炉边聚会结束之后，有许多的人排队向我的哥哥致意，也有位好心的人从队伍中对我说：“谢谢你，你的演讲很好。”但我心里想：“你人真好，但你骗不了我。”我垂头丧气的回家，想着我怎么会希望自己能去传教，连用母语教导福音都做不来了，更何况还是要用我没学过的西班牙语。几天之后，我的心情依然沉重，我打开了经文，读了以诺的故事。如果各位有带自己的经文，可以翻到摩西书第六章。当以诺受到指示要去呼吁人民悔改的时候，在三十一节中说，他就在主面前伏在地上，并在主面前说话。他说：“为什么我在你眼中蒙喜爱呢？我只不过是个少年，而且所有的人都讨厌我。我拙于言辞，为何我是您的仆人呢？”以诺怀疑自己，显然对这个召唤缺乏信心。主在第三十四节中给了一个美好又令人安心的回答。主说：“看哪，我的灵在你身上，所以你所有的话，我都将认为是正当的。诸山要在你面前逃跑，河川要改道。你要住在我里面，而我在你里面，所以与我同行。”就这样，虽然紧张不安，对自己没有把握，也还没有准备好面对未来，但是我像抓住救生索般的紧紧抓住了这些话，生平第一次坐上飞机飞到墨西哥去传教。我在那里学到，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真的可以与主同行。我了解到彭孙台福会长说的没错，他说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主的人，必将发现主能使他们的生命更加丰盛。从以诺的故事，我还学到了其他有关信心的事。来听听经文如何描述这个拙于言辞、大家都讨厌的少年后来所发生的变化。在摩西书第七章第十三节中写着，以诺的信心如此大，所以他领导了神的人民，而他们的敌人来攻击他们。他说主的话时，大地震颤颤抖，诸山都按照他的命令逃跑，河川改道，并且听见旷野里传来狮子的吼叫，万国都非常害怕。以诺的话如此有力，神给他的言语的力量如此大。这听起来不像是一个拙口笨舌的男孩能做到的事，而是听起来像一个与主同行有信心的人挪开了山岳的故事。有时候我们用一动指针或是一动针尖来形容一个人所做出的微小而必要的改进，但是主并没有邀请我们移动针尖，他邀请我们移山。他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因为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不论那是真实的山或是比喻的山，这份移山的信心是另一个层次的信心。诚如陶德克里斯多长老所教导的，有一种信心的层面是由属灵的确证构成，且能引发好行为，尤其是服从福音原则和诫命的行为，这是对基督真正有信心的表现。然而有一种层面的信心不仅能够支配我们的行为，还使我们有能力改变事物的现状，以及让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我所说的信心不光是行动的原则，也是能力的原则。这种信心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中所描述的，也就是以诺、亚伯拉罕、撒拉和摩西所运用的信心。先知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 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得刚强，并且借此信心，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这就是以帖书第十二章针对艾缪莱克、尼斐、里海和艾蒙所描述的那种信心。这样的信心使得雅烈的哥哥对麒麟山说：“移开，那山就移开了。”如果他没有信心，那山就不会移开。最后，甚至在基督来临之前，就有许多人信心极为坚强，不能不让他们在幔子里，而且他们真的亲眼看到以信心之眼看到的事物。这些令人难忘的故事都展现了信心作为能力的原则。但是最后的那个故事格外吸引我，他们在肉眼看到了那些东西之前，就先用信心之眼看到了。近代有个关于白汉阳会长的重要事迹，也是这样谈到盐湖圣殿所在之地的时候，杨会长说：“我不太谈论启示或异象，但我只要说一件事，我在这里的时候在林中看到了圣殿，我从来没有看过那片土地，但是它的景象就在那里。能看到什么是可成就的，什么是主所期望的，能看到是这些东西是真正的信心所不可或缺的部分。一旦我们有了这样受灵启发的眼光，我们就可以着手去做，运用信心去移山。你们能用信心之眼看见我们所需要的奇迹吗？你们能看见自己教导课程的时候更加信赖主，信赖他的话和信赖自己的学生吗？你们能看见学生离开教室后更加仰赖救主的教导和赎罪，更能抵挡罪恶，更愿意去做主吩咐他们去做的所有事情吗？还有，你们能用信心之眼看见有更多的年轻人，包括成员和不同信仰的人，都回应我们的邀请来加入这奇迹的行列吗？如果我们全体运用信心的行动原则和能力原则，主会做什么呢？在我结束演讲之前，我要分享最后一个例子。我在办公室里放了一座橄榄木的雕刻作品，因为它描绘了我最喜欢的一则经文记载，并且不时提醒我最需要的信心。这块木雕描述摩西差遣加勒和约书亚以及其他十名男子去窥探迦南地，然后回来报告的情形。其他十个回来的探子说：“住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因为他们缺乏信心。探子中有人报恶信说：“我们在那里看见伟人，据我们看自己就像蚱蜢一样。”但是约书亚和加勒回答说：“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但是百姓就像没有信心的探子那般，他们看不到主想要成就的事，也不愿跟从约书亚和加勒。由于缺乏信心，百姓继续在旷野流浪了39年多。当时前往窥探的12人中，只有约书亚和加勒幸存下来，获准进入应许地。你可能会记得加勒的名言，当他和约书亚站在希伯伦山之前，也就是他们多年前窥探的地方的时候，他说：“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由于他的信心，他和他的家人世世代代继承了那块山地。未来仍会有挑战，我们可能会受到试探而产生怀疑，回报一个充满恐惧和怀疑的恶性。少了对主的信赖，我们便无法抵达应许地。就像加勒和约书亚一样，我们必须离弃我们的恐惧，并运用信心来获得他留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必须将生活中每个挑战和考验当作加深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的机会。如果我们全体用信心和希望取代恐惧和怀疑，主会做什么呢？我相信他不仅会移动针尖，而且还会挪移山岳，让奇迹发生。 让奇迹发生在教会的青少年和年轻成人的生活中。当我们的信心增加，我们所教导的人的信心也会增加。我知道天父会祝福各位，只要我们对他慈爱完美的儿子，这世界的救主、救赎主和拯救主运用信心，他也会祝福我们的学生。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